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煞巫道》。
你捡过钱吗？有人捡到钱的时候会觉得运气好，然后呢就自个儿消纳了。个别心肠好的呢，会觉得失主现在应该非常着急，想着给还回去。今天呢，我要说的这事儿就跟捡钱有关。至于捡到之后该如何处理，其中的原委利弊，还望您听过之后自行决断分析。2007年，我一个姓皮的好友打电话过来，说自个儿中招了，好像是被鬼给缠上了。他说大约半个月之前，晚上跟朋友出去喝完酒，打算找一台出租车回家，在重庆石油路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要过马路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张百元大钞，但是呢是被人折成了一个三角形。他捡起来之后心中窃喜，觉得今儿运气真不错啊，左右看看没人，就把钱放进了自己的包里。还没等他说完，我就意识到大概是怎么回事了。那段时间恰好是农历的7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鬼月。整个农历7月间，全国各地几乎随处可见烧香立烛、纸钱乱飞，家里的老人也往往会特别的叮嘱有孩子的家长，在这期间晚上7点以后尽量不要让孩子出门。再说皮同学，鬼月的晚上在十字路口捡到钱，这可真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据我所知，在鬼月的祭祀之中，有一种法子是非常邪门的。比如说一个人比较倒霉，或者是招惹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在走正路无果之后，可能就会找一个懂行的师傅来帮忙化解。如果这个人找到的是一个只为赚钱不管其他的师傅，很有可能就会交给你一个符咒，让你把一张大额的钞票折成三角形，在最里边把这个咒画上，然后把这张钱丢到十字路口，意思就是把自己身上的霉运和脏东西都给丢到了路上。谁要是捡小便宜捡到了这张钱，而且自己留下了，那么这些关系就会转嫁给捡钱的这个人。这种无声无息的坑害方式可谓极其的阴毒，但如果恰巧是个懂行的，这个咒其实也不难破解。当天你捡到的钱一定要在当天花得一分不剩，不过你还得精算着来花。比如说你捡了100块，就只能照准了100块花，既不能只花99.9元，也不能花101元。还有就是只能用这种钱买吃的和用的，绝对不能用这个钱买衣服。买了衣服，那就等着被鬼抱得死死的吧。而我这位皮同学 捡到这张钱的时候，头一个念头就是，哎呀，起码今儿晚上回家打车的钱有了。可是他在掏钱给的士司机的时候，却没有用这张捡来的钱，而是犯贱的从自己包里边另外拿的零钱。听到这儿我就问他，捡的那张钱现在在你身上吗？啊，在啊，那天捡了，我觉得运气挺好的，就把这张钱给原样叠好放包里边，用来压荷包了。我寻思这包里边钱就永远不缺，下回我能再捡点。结果从捡到钱的第三天开始，皮同学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倒霉，好几回都差点被车撞上。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的后背疼，就像是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在自己的后背上划了一样，但是伸手过去摸却什么都摸不着。我知道他如果真的是因为捡到别人下过咒的钱而倒了霉，在此之外身体上也同时发生了一些怪现象的话，那么还需要另外考虑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咒它不只是给捡钱的人带去霉运的，还同时带了一只鬼在上面。几分钟之后，我就收到了一条他发来的彩信，上头就是他拍的捡到的那张百元大钞的几张照片。一看到那个三角形的形状，我就已经确定这就是被下咒之后丢在路口专门让人捡的死钱了。等再一看那里边的皱纹，我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因为这是一条换命咒，真正的功能是交换命运。正经有经验的师傅是不会贸然把这样的咒钱丢到人人都走的十字路口的，所以他这次换命是用这个捡钱的健康人的命来增添另外一个人的寿命，十年换一年，大概就是这样的比例。所以皮同学这回是非常不幸的成了一个给人折寿续命的目标了。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自己竟然会因为这个案子从此深深地陷进了泥潭之中。一个我闻所未闻的群体开始进入到我的世界，并在之后直到我退行的岁月里不断地干扰，不断地介入，最终间接地导致了我的退休。再说当时我给皮同学回了个信儿，说明儿一早到我们家来，你把那张钱给我带来。第二天一早，皮同学就把那张钱给带过来了，不过我没有直接用手去接，而是拿筷子夹起来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再拆开三角折纸看里面画的那个咒。这咒我认识，我知道在同行当中一直有那么一群人和我们一样以赚钱为目的，可区别就在于那些人往往会不择手段，而我们则还自认保有原则和良知。在那伙人看来，麻烦是应该不间断地被传递下去的，这样他们的生意才会源源不断。甚至还有人在鬼节期间故意丢下这样的咒钱，并且在钱上啊留下自个儿的电话号码。能够无耻到这样的程度，几乎就跟那些偷车牌然后留电话的贼有的一拼了。我放下钱，先拿着罗盘在皮同学的四周，包括他拖在我们家门口的鞋子上走了几圈。没发现什么异常，只有他后脑勺的头发末梢上有那么一点点轻微的反应。这么一来， 我也松了一小口气，至少问题还能解决。然后我就问他那种所谓的抓痛感具体应该是怎么形容。他说我睡觉的时候一直是习惯趴着，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从上边面对面的抱着一个人，那个人同时呢把手环抱到我的后背上，并且再用指甲抠一般。我就让他把衣服脱了，先拿湿毛巾给他擦了一下后背，再抓了点香灰放在手心上，冲着他的后背一吹，后背上有水啊，这么一来就沾上了很多的香灰，但是有些地方却完完全全的不沾灰。从那些不沾灰的部位组成的形状来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左右各有六道抓痕。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现象，人有人道，鬼有鬼道，在同一个空间里边各有自己不同的存在的状态，就好像水跟油一样，没有办法相合，但是呢却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进行接触。人的皮肤之上如果被鬼怪接触过的话，就会像是被蜘蛛尿沾到过一般，本身不觉得有什么变化，但事实上却是已经留下了痕迹了。当皮同学的后背上被我吹出明显的这12道抓痕之后，我起码能知道真的有鬼在他的后背上抓挠过。而且我看得出来，抓他后背的这个鬼应该跟这张钱本身没有太大的关联，很可能就是孤魂野鬼一个，所以才会这么微弱。完事之后我再用罗盘去看钱，反应就跟皮同学后脑勺那发梢一样，都同样的微弱，这就更加说明这个鬼跟这张害人用的钱没有关系，他就是奔着这张钱而来的。通常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是不问缘由直接把钱烧了了事儿。是，虽然我刚才说过你在路上捡到的钱当天花掉就没事了，但你别忘了，您要真的这么做了的话，就会害到下一个拿到这张害人的钱的人，无形之中就在给自己增加罪孽，罪孽越大将来遭受的报应就越厉害，报应越厉害这些咒钱的始作俑者就会越高兴。我就是因为不想让这张钱再流通到市面上，所以立刻烧钱送神。这很简单，没有玄学知识的人只要点着打火机就能做到，你也不必担心那个跟着钱的鬼，因为钱没了他自然会离开，不会缠着你的。只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一烧钱却烧出了一个天大的麻烦来。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季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百元大钞里有一根金属线，在纸币化为灰烬的时候，金属线却还在。在烧到那根金属线的时候，我的双手手腕的内侧突然一疼，我抬手一看，发现手腕处的那两根筋之间渐渐的在变紫。我这才意识到糟了，这次可能惹到东西了，赶紧忍住疼吹灭了正在烧钱的火苗，让皮同学把灯开到最大。我拿着这张钱剩下的残缺部分仔细地观察了起来，看了一会儿
清楚，那根金属线的上头居然工工整整地刻着三个字儿：杀无刀。
我总感觉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词儿，但是手上的疼痛却搅得我心神不宁，无法思考。皮同学看我表情痛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束手无策。我等到缓过一口气儿来之后，这才开口让他赶紧去厨房把醋、泡酒和生姜拿过来。拿到了之后，先倒了一些酒涂抹在手腕上，然后又把醋倒在地上，用牙把生姜咬折，把断裂面泡在醋里边一会儿，接着就拿起那块姜，在手腕上最疼的地方狠狠地来回地擦了起来。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20分钟，直到手腕的内侧破皮儿流血，我才去冲水洗净，抹上一层凡士林，用纱布包起了伤处。可直到这时候，我依旧没有想起来这个杀无道到底是什么，只是觉得有点眼熟，自己应该是在什么地方曾经听说过。看着烟灰缸里烧得只剩下一小半了的百元钞票，画过咒的部分已经被烧没了，但好在我还记得，就用纸笔画了一个，然后告诉皮同学：“你已经没事了，先回去吧，我遇到点麻烦你也帮不上什么，回去咱们再联络。”他本有些犹豫，但也知道自己留在这儿也确实没什么用，最后还是离开了。他走了之后，我手腕上的疼痛还在。我自己心里清楚，刚才的做法治标不治本，必须找到这三个字的主人才能够自救。非常痛苦地回想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我只好再次尝试着去咨询前辈。我熟知的还健在的前辈里，最德高望重的还是上官跟司徒师傅，但上官却跟我不是一个领域的，所以我就打给了司徒师傅。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电话那边的司徒师傅久久没有作声，直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的时候，他老人家才凝重地问了一句：“你怎么会惹上他们？”他们这么说不是一个人。对我们这一行当的人来说，再厉害的鬼都能够找到克制的法子，真正可怕的反倒是那些活生生的心术不正的人。在玄道中人当中，按照行道的方式和宗旨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倾尽毕生所学，不求回报，无脑付出型，他们得到的是赞誉，可日子却过得非常的穷苦。第二类就是我和我师父啊、司徒啊这样的，也是在为世人而奔波，但是要获取报酬的。还有一类，所学所为完全是为了利益，取得利益也往往是不择手段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这种人可以帮你解决麻烦，但只是解决了你一个人的，麻烦还在，往复循环，所以理论上来讲，他们是有着赚不完的钱的。这类人呢，通常手艺并不算太好，但是心机极重，他们的不择手段，小处说就是给别人制造点解决不了的麻烦，伤财而不害命。可是那些心黑的，那就不可能管别人的死活了。他们当中 甚至不乏有人专门养鬼替人讨债报仇的。至于报仇的含义，那范围就广了，所以这类人到底害死过多少条人命，谁都说不清。司徒师傅告诉我，煞无道在陕甘川渝黔滇鄂湘几个省份都分布存在的，是一个比较诡秘的团体，行事作风呢，说不上是作奸犯科，但绝对不是正人君子干的。这群人呢，也有所谓的门规，那种暴力的，比如说贩毒啊、贩枪的事儿，他们是不会干的，因为如果利用鬼干这种勾当，他们死的时候只有灰飞烟灭这一条路，绝对不得善终。这个门派是20世纪70年代由一个姓华的毛家道士开创的。最开始创立的时候呢，本是想用自身所学替天行道，反抗当时的社会不公，可是在多年的发展壮大当中，却渐渐走了歪路了。华老师傅去世之后，下面的门生就乱了套了，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现在见钱眼开的下流群体。门生大多来自江湖，也有门派的败类，如今是各自为战，各赚各的钱，但却始终秉承自己是个煞无道的人，做事手法非常的阴毒，让你防不胜防。如果这伙人要是联手起来，谁也遮不住。司徒师傅本人遇到煞无道的门生都不愿意沾惹的。按理说鬼月本来是一年当中生意最好的一个月，可司徒师傅却偏偏选在这个月休养闭关，就是因为这个。司徒师傅还告诉我说，能把你给弄成这样，这人呢你肯定惹不起，这个在钱上下咒的，他肯定是早就料到会有人烧钱了，他还这么摆你一道，就说明这个人心胸非常的狭窄，你要是烧了他的财路，他呀就要断你的生路。听到这儿，我突然毛骨悚然，没想到这次招惹的竟然会是他们。
这样吧，你先坚持一宿，别睡觉了，用香灰加坟土加红绳把自己围在圈里，打坐念咒吧。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找他们的人，恰好我有一个比较熟识的，多少能买我个面子，让他们来给你接咒。除此之外，你什么都别做，千万不要试图去反抗，否则的话会越来越糟的。
我知道了。
这一晚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漫长的一夜。为了不让彩姐担心，我特意让她先回娘家住一宿。我呢，饿了就吃方便面，又不敢去烧水，只能吃干的。尿急了也不敢去厕所，只能站在圈里头，尽可能的瞄远一点，还不能让尿水冲散了地上的香灰和坟土。就这样，一直熬到第二天临近中午，我才终于接到了司徒师傅打来的电话，说已经跟煞无道的人说过了，人家肯卖个面子，让我在家等着他来接我。提心吊胆了一整晚，手上的疼痛又开始渐渐地恢复到最开始伤到时的程度了。焦急地等到司徒师傅来了之后，他老人家帮我收拾起了桌上烟灰缸里的灰烬和那张没有烧完的人民币。上了岁数的人竟然背着我下了楼，然后开车直奔约见的地点。那是一家酒楼的包房，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群体里的人。司徒师傅把我放下，但是让我脚别着地，就盘腿儿坐椅子上。四个煞无道的中年人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非常的轻蔑。 其中一个秃子阴阳怪气的先开了口：“
小玩儿兄爷，来抢我们的生意喽！你好多岁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严肃的阵势，有点心虚，就没敢答应。
倒是司徒师傅冲我使了个眼色：“
马前辈问你话，你要回答才是。”
我26岁。
才26岁就开始甩起屁股操，你师父是哪个？
我回答了他。
大概是因为我师父有些威望，所以对方的语气稍微和缓了点。
哼，崽儿，你晓得我们是干啥的不？
我说知道。
此刻的我就跟一个被审讯的犯人一样，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我不知道自己救人，怎么反倒自己把自己给圈了进去。但还是向对方表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撞了几位前辈的生意。
司徒师傅也一直在边上帮着我说话，但是他的态度就比我强势得多，意思是我司徒的名望在这里，你们如果要来闹我也不怕，今天就当给我个面子，给这个年轻人把咒解了。
那个姓马的没再说话。
坐在我对面的一个额头上长着肉痣、嘴唇有点厚的人开口说道：“
小朋友，今天当着司徒老师傅的面，我要你一句话。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也知道，你要在这行赚钱我们也不拦你，但你必须保证今后遇到我们的人就爬远点，不要多管闲事。你有几条命来跟我们耍？”
我不吱声了，因为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司徒师傅的面子我们一定会给，只要你今后给老子识趣点，否则的话哪个都救不到你。
这句话显然是说给司徒师傅听的，意思是今后要他也少管闲事。
司徒师傅忍着没有做声，
他为了我做的已经足够多的了。不过这个厚嘴唇下一句话就激怒了我：“
你师傅我们也打过交道，今后遇到这样的事，我只能叫他把徒弟领回去好好再教一回。下次你要是敢再犯到我们头上，你师父来了我们也照样弄他。”
这句话让我炸了，我非常敬重我师父，他老人家教我的远不止这些与众不同的手艺，更多的还有我认同的那些做人的道理，所以一听后嘴唇说这些，我就倔强地抬起头来望向了他。
后嘴唇一看我不服气，
猛地站起身来，抄起桌上的一只茶杯就砸了过来，我的左眉骨顿时鲜血长流。要不是因为身上的招还得靠他们解，我真是恨不得冲上去跟他们厮打起来。这时司徒师傅一拍桌子冲着我大骂道：“
你等什么等，弄得过人家吧，弄不过你横什么横？”
说完他放下原本卷起的衣袖，用砸在我头上的那只茶杯的碎片一下子割了一块衣袖下来，揉成一团丢向那个厚嘴唇：“
林师傅，这事儿我的态度就是这个，袖子撤下来给你了，我司徒告诉你，我今后不插手你们的事，但这个年轻人是我的故人，结不结一句话你自己看着办。”
司徒师傅的声音原本就洪亮，他这么一吼，那几个人就有些示弱了，相互对望了一会儿，那个马师傅就走到我身旁，把先前放在桌上的那张100元的残片一边念咒一边烧化，再捡出那根金属线来，把剩下的灰装进了一只茶杯里，冲水给我，要我喝掉，眼神里满是冷漠。
我完全相信他们从来没有反省过，他们的举动真的是在造孽。我一口喝下茶，站起身来，站在凳子上，狠狠地朝着那个厚嘴唇坐的方向背后的墙上把茶杯砸了过去。他肯定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做，愣了一下，然后一声冷笑起身，四个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包房，连招呼都没跟司徒师傅打一个。司徒师傅也是一直双手交叉在胸前，一脸傲气地看着他们。直到四个煞巫道走了，司徒师傅才回过身来看向我，欲言又止。我知道我刚刚的这个冲动行为可能也让司徒师傅陷入了麻烦之中。司徒师傅，谢谢您帮我，您放心，今后我尽量不会去招惹他们。司徒先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才点了点头。在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的话很少，只是在临下车的时候，司徒师傅才说道，
有事立刻打电话给我，要是我也搞不定了，你就出去躲几年吧。
您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不过我心里却深深地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走，因为这里还有我在乎的人。送我上楼之后，转身下楼的时候，我明显的能听到他在走道里的一声叹息，我的心里都非常的憋屈。出道以来，我还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所以我更加暗自决心，一定要多加留神。我不去惹你们，你们也别想撞到我的手里。这一切，就留到下次，咱们在长篇大论吧。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